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5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读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8年6月8日，美国联邦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发起第932号决议案，声援中国民众退出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这项决议案已提交给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决议案中指出，中共在中国至少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继续暴力镇压和平运动，包括长达19年仍在持续的对法轮功的迫害。2018年5月9日，在美国国会举办的三亿中国人三退研讨会上，罗拉巴克众议员向三退义工们致敬。他说，我知道他们的付出，在似乎没有任何机会压倒控制中国的中共流氓政权的情况下，他们坚定顽强地站出来，鼓舞着其他中国人，也鼓舞了整个世界。我很荣幸今天能到这里告诉大家，我们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罗拉巴克众议员向法轮功和法轮功修炼者致敬，他相信法轮功学员所信守的真善忍的原则。
6月15号和16号，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法兰克福组织了为期两天的大型讲真相活动，通过在市中心游行和同时设立多处真相点的方式，向世人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迫害的残酷。15号下午4点左右，欧洲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在市中心的游行和随后在保罗广场的演奏吸引大量的游客，特别是大陆游客的注意力。乐团雄壮的音乐、整齐的队伍和法轮功学员言行举止中所散发出的真善忍风貌，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乐团后方的一组身着白衣的学员与乐队稍微拉开距离，手持镶有王者照片的花环，默默为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们哀悼。50出头的徐先生是东北人，到法兰克福来参加商展。他看着游行队伍，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我为共产党丢人呐，法轮功的冤得到这儿来伸。前面是宝马的大摩托车开道，后面是警车护航，旁边那么多人挑大拇指，而且游行队伍天国乐团中很多的老外呀，我看着太感动了。徐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当地是税收大户，从来不偷税漏税，但是正因为他睡觉的多，在大儿子的入学和第二个孩子的出生问题上，被大小官从下至上层层敲诈，即使政策允许也不给他办，就是管他要钱。他愤愤地说， 我现在才知道共产党为什么要封网。希特勒都没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共产党干出来了。活摘器官这事儿绝对是真的。中共要是倒台的话，不仅中国太平，全世界都太平，因为他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捣乱，所有的坏事的背后都能找到中共的黑手。
6月16日，德国法兰克福第11届多元文化节在市中心举行，法轮功学员的绵长队伍则由欧洲天国乐团、法船、舞龙队和腰鼓队组成，从不同的侧面传递法轮功修炼者的风范和法轮大法修炼的庄严美好。同时，市中心设立的三个真相点向世人提供学练功法的机缘，并进一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安娜是国际大社的成员，从未听说过中共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的事。他说，我感到愤怒，这样的事绝对不允许发生，迫害人权本身就不该发生，何况是为谋取暴利而活摘。
6月16号，法轮功学员来到法国阿米安市市政府广场，向那里的民众和游人介绍功法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那位女士已入古稀之年，她在法轮功展台停留了很长时间，仔细倾听法轮功学员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她签字后说，这是犯罪，没有别的词汇。他们中共是杀人犯，人没有权利杀害持不同政见的人。摘取活人器官用来贩卖，这是不可想象的交易，是疯狂。这不是科学的进步，而是倒退。21世纪的今天，人能做出如此的罪恶行径是不能理喻的。作为欧洲人，我要说立刻停止，不是十年后，而是现在马上停止。教师德瓦斯女士是小学教师，她说，我知道中国的人权记录很差，很不人道，但却没有想到到了这一步，太惊人了，太恐怖了，是非人的行为，没有语言来形容，希望签字能帮助你们。
6月14日到17日，在丹麦恩霍尔姆岛上，2018年丹麦人民聚会隆重举办，汇集了丹麦政治、经济、文化、各党派和人权组织，约3000个不同活动，分布在7个区域。丹麦法轮功学员的帐篷里设有免费交工，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专题。欧乐知道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真相，他还在丹麦国家电视二台节目里看到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报道。他对法轮功学员表示，中共太坏了，我签名支持你们，活摘器官的罪恶一定要终止。
6月13号，美国明尼苏达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市2018年首个开放街道日，介绍功法受到人们欢迎。各族裔民众踊跃学练法轮功，不少民众表示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法轮功和中共迫害的情况，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罪行。人们赞扬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的坚持和坚定的信念。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省雄县法轮功学员杜鹤仙，2017年9月26日被雄县公安国保绑架，已经被非法关押285天，期间经历了两次非法庭审，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使检察官无言以对。2018年6月15日，雄县法院在保定看守所内向杜鹤仙宣布了枉判7年的非法判决，当庭杜鹤仙提出上诉。
河北省张家口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龚玉芝，2018年4月18日被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法院非法冤判6年，未给家属任何书面通知，并于2018年5月15日被送到山西省榆次监狱，也未告知家属。同时被绑架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赵小璐及山西省忻州市法轮功学员吴小娇也一同被送山西省榆次监狱。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法轮功学员江建华女士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8个月，2018年6月8日被沈阳市大东区法院枉判5年。江建华2017年10月8日在发放真相年历时遭人诬告， 被沈阳市大东区北海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构陷。
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现年64岁的法轮功学员张进怀被绑架后，于2018年4月19日被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法院非法判四年刑，目前不知被非法关押在何处。2017年4月23号下午，张进怀在蕉岭县邮政局宿舍被江西省会昌县和蕉岭县国保610人员绑架并抄家，被强行戴上手铐带走。当时家中只有年迈的需要他照顾的老母亲。2018年1月18号，张进怀被非法庭审。
四川省德阳市十方市法轮功学员林世华被非法劳教、关洗脑班、看守所、拘留所、非法拘传、监视居住，被迫流离失所。直到2017年9月14日晚10点左右，70岁的他还被骚扰监控。被劫持一天，于2018年4月4日含冤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印度报5月31号刊登题为《一种获得健康的新方法》，介绍印度人修炼法轮功后发现法轮功非常有效，有治愈能力。文章说，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是结合打坐和缓慢动作的修炼，原则是真善忍。法轮功的创始人是李洪志先生。法轮功有五套功法，学练者可随着音乐的旋律练功，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近期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第二大城市马都赖市举行了法轮大法教功班。
6月16日和17日，加拿大由多伦多腰鼓队、天国乐团和花车队组成的法轮大法代表队应邀参加了在安省伯灵顿市举办的音乐之声节大游行和在安省奥沙瓦市举办的圣日节大游行。法轮大法代表队以其气势庞大的阵容、训练有素的团队、精湛娴熟的表演以及绚丽典雅的服饰而博得观众阵阵喝彩及热情欢迎。主办方赞扬法轮大法代表队，中西方观众盛赞法轮大法代表队，并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更有华人观众现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6月中旬，加拿大奥沙瓦市举办了第14届牡丹花节，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前往参加并向民众介绍功法，反响热烈，很多人留下联络方式要参加法轮功的9天学习班。法轮功展位上印有世界需要真善忍和法轮大法好的莲花书签，很受欢迎，很多游客在经过展位时停下来询问法轮功的信息。
6月16日，美国旧金山湾区佛利蒙市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央图书馆再次举办免费教功班。当天有20多位新学员参加了教功班，都非常认真的学功。他们表示法轮功非常好，第二天就准备去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法轮功学员还揭露了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6月14号到17号，美国芝加哥北郊的法轮功学员首度参加了当地小城利伯蒂维尔举办的为期三天的利伯蒂维尔日节庆，向当地民众介绍功法。
6月9日，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应邀到位于皇后区埃姆赫斯特区的一座印度寺庙教功，25人参加了当天的学功，现场气氛很热烈。学功的人们来自不同的行业，有着不同背景，他们大多身着印度传统服饰，学起功来非常认真，一丝不苟。
6月9号，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法轮功学员连续第三年参加在克瑞乌科尔湖边举办的户外运动节，和往年一样，很多人都对法轮功功法很感兴趣，在展位前停下询问信息的人络绎不绝。很多人表示，观看学员们的功法演示让他们感到祥和与平静。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优秀翻译面临诬判，携家信安慰亲人。 大连外企翻译贾秀春女士自2016年10月份在敦化出差时被非法抓捕后，遭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开发区检察院、开发区法院构陷。近日，开发区法院意图诬判贾秀春两年，贾秀春已上诉，并书写家信鼓励亲人。2018年4月20日，开发区法院对贾秀春非法庭审，远在河北老家的哥哥姐姐已经怀孕数月，接到开庭通知后，车马劳顿地赶到大连参加旁听。贾秀春写给姐姐的信如下：姐姐，见字为面，不用细说，家人的心情自可理解，但是以求暂时的安逸和团聚而违背良知和内心，对于妹妹来说做不到也做不出来。古人云，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修炼本身于他人无恶，对自身有利，是大善之举。因权力和政治的打压就屈从一时，在做人这一点来说也是不可取代。法轮功无罪，妹妹无罪。得知姐姐在内心的矛盾和担忧顾虑之下，还能帮忙请律师做无罪辩护，实属不易。任何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的每一小步努力都很难得。无论结果如何，妹妹深为之感动和感谢。此时有你和哥哥照顾爸爸更感欣慰。有你们真好，不用多担心我，无欲则刚。暂时的困境难不倒的。中共对贾秀春女士的非法抓捕和关押时间已逾半年，给其家人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
杨官人被非法关押一年，律师控告。北京法轮功学员杨官人在深圳被非法关押已逾一年。6月6号下午，律师在南山区看守所见到杨官人，杨官人消瘦了，精神良好，表示很关心家里两位高龄老父母。近日，律师向各部门寄出了对南山区公安分局及南山区检察院的控告书，控告其滥用职权。2017年5月15日，北京法轮功学员杨官人出差到广东，因向滴滴车司机讲真相遭举报，被非法关押在深圳南山看守所，现已被构陷到南山区法院。近日，律师向各部门单位寄出了对南山区公安分局及南山区检察院的控告书，控告其滥用职权，以法律意见及客观事实说明杨官人无罪。律师说，具体查看法轮功的资料内容可得知，这些材料是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的。法轮功学员信仰的都是真善忍的。这些物品主要涉及的内容是三方面。一、出世的意识形态理论，超验的世界观主张，世界多分层次，由神佛主宰，这些都是个人信仰层面的选择，对现实社会没有直接关系。在精神层面上的信仰，如何可以被规范为刑法所有惩罚的行为？二、对法轮功群体妖魔化的澄清与真相揭露，比如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事件虚假性的揭露，法轮功学员是心善之人。三、还有一些就无非是对现有执政共产党不满的批评之语和历史评价，这些都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不是刑法要处罚的范围。律师指出，法轮功学员仅因珍藏有法轮功书籍或光盘，仅仅因为存储设备里存有法轮功资料就被关押、洗脑、判刑，这些做法与中国宪法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严重抵触。从世界范围看，除中国大陆外，没有任何国家禁止法轮功的传播。律师寄出控告书后，收到区人大给打来的电话，还比较关心此事件，让律师补充些材料。
警察拿伞，大陆来搞。一年前的一天上午，我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派出所绑架审讯，最后我被送往看守所。当晚12点左右，三个二三十岁的青年警察把我带出禁闭室，来到派出所的大门前。当时天下着小雨，警车停靠在马路对面十多米远的地方，警察们停下了脚步。 A 警察说，阿姨，您等一会儿，我们去拿把伞。接着这三名警察全都转身回派出所去。我当时纳闷，这几个青年也是啊， 这么点小雨，几步就上车了，还拿什么伞呢？我一直等了十多分钟，这三个警察才慢吞吞地回到我跟前，他们手里谁也没拿有雨伞。这时 A 警察的动作、表情和语气都很激动的样子，他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肩膀，阿姨呀，您太好了。在警车上，一个警察开车，另外两人押送我，我坐在司机的后面，另一个警察坐我右边。我主要是给靠我近的这两名警察讲大法真相，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迫害是错的，你们要明白法轮功真相，才会有美好的未来。他们说，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已知道整法轮功不对。阿姨呀，你不知道，我们每次整法轮功时都是胆胆突突的，上面没有政策和文件，我们的心是虚的呀，但不做又不行。并且用很担心的口吻说，市里盯得紧，你们的资料拿到那些边远的农村去发，可能要安全些。在互动中，这两个警察同意退出了团队组织。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 A 警察到了看守所，很快办理完手续。在和我分手前，我抓紧跟他讲真相，他告诉我还入过党。我说，听阿姨的话，法轮功是好的，共产党不好，你退出曾经加入的邪恶的党团队，能保你的平安。这个小伙子非常爽快地回答，好的。 A 警察说，阿姨呀，您在这儿说是待三天，可能要多待几天，您定要多保重呀。到了看守所，我回过神来，思前想后，这才恍然大悟，这三个警察当时所说的去拿伞是假，放我走人才是真啊。
辽宁省喀左县警察与构县王凤英，2018年5月17日，居住在陵园市的河北法轮功学员王凤英被蹲坑的喀左警察非法抓捕，关押在朝阳市看守所。6月5日，王凤英的丈夫老傅接到一个电话，原来是喀左警察来到陵园墨湖店派出所，要做所谓的调查取证，让老傅去派出所一趟。老傅断然拒绝，你们想见我就到我家来，让我去派出所，除非你们放人。不得已，喀左国保大队副队长孙凤兰、警察韩冰带着一个墨湖店派出所的警察来到王凤英家。他们盘问老傅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构陷王凤英，拼凑所谓的证据。老傅正气十足，不配合警察的盘问。警察威胁地问，你是不是也练法轮功啊？老傅毫不犹豫地说，法轮大法就是好，法轮大法就是受冤。老傅给警察举文革打手的例子，借此告诫警察不要跟着中共瞎折腾。王凤英在场的亲友也纷纷向警察讲述王凤英修炼法轮功之后的身心变化，劝告警察不要再迫害好人。孙凤兰和韩冰向老傅盘问了半天，最后老傅拒绝在笔录上签字。警察说王凤英现在有高血压症状，老傅和亲友正告他们，他在家里很健康，每次被你们抓走都出现高血压，他身体要是出什么问题，我们是要追究你们的。期间，孙凤兰看到王凤英家里贴着真善人好的窗花，指点着刚要说什么，老傅忙说，别动，这可是高人做出来的，一般人做不出来。目前王凤英被关押在朝阳市看守所，喀左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尹晓东已对王凤英非法批捕，喀左国保大队副队长孙凤兰主管此构陷案。
严正声明，本周16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7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念大法好，小脑萎缩的妈妈康复了。广东佛山来稿，2010年清明， 我回娘家看望妈妈，那时妈妈患了老年痴呆症已半年多了，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打针吃药都不管用。医生说我妈是因小脑萎缩，吃药只是缓解病情，是不能康复的。当我见到妈妈时，看到她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目光呆滞，毫无表情。所幸我叫她时还会应一声，就不再看你管你了。弟对我说，妈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这样了，谁也跟她说不上话，每天吃完饭就坐在家门口发呆。看到妈妈这状态，我心里很难受，回去两天也没能跟妈沟通说上一句话。第三天我跟妈说，妈妈，法轮大法是佛法，您跟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吗？没想到妈妈很爽快地回答说，好。也真神奇，你要跟她讲平常话，她根本不搭理你，但我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会跟着我念，而且很认真地念，念上百遍都跟着念。念到第三天，妈的脸上有了红润。念到第五天，他会讲话了，原来腿不会走路也会走了。十多天后，基本恢复正常了。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很感恩师父。妈妈的康复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也感动了周围的乡亲，使很多人了解了大法的真相。妈妈家有一邻居嫂子，妈生病那年，嫂子得了直肠癌，要做手术。她看到我妈康复的超常变化，知道大法的神奇美好，很相信法轮大法。手术前、手术后，她都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以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伤口愈合和康复的都很快很好，连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大年龄的老人，差不多80岁，能这么快康复愈合，超出他们的想象。今年新年，我又见到邻居嫂子，看到她红光满面，脸上充满着幸福的笑容，完全没有病态的样子。嫂子告诉我说，她越来越相信法轮大法，平时要是身体哪不舒服了，就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念到好，比找医生看病吃药还灵。除了身体好之外，还有更神奇的事，因他眼睛视力不好，有一次丢失了钥匙进不了门，在路上来来回回都没找到，心里很焦急，这时就求大法师父帮忙，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着走着，看到地上有个闪光的东西，捡起来一看，正是他要找的钥匙。他心里很激动，非常感谢师父。他还把在大法中得到的神奇美好与福报也与人分享。当他看到别人身体不好，长期受病痛折磨，就告诉他们自己身体是怎样好起来的，叫他们也相信大法，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会好起来的。当有人遇到困难时，也请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的。听完嫂子的话，我想起师父在论语中说，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
山东省渭北监狱恶警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失利。山东来稿，山东省渭北监狱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韩亭区，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对狱内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迫害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明慧网对此也是多次报道，在此不再赘述。渭北监狱迫害死法轮功学员的直接元凶几乎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应了那句古话，善恶有报，终有时，只争来早与来迟。下面仅举几例。一、陈建，时任渭北监狱长，所有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他是第一责任人。1999年迫害以来，他紧跟江泽民集团，指使监狱各部门对狱内外法轮功学员实施残酷迫害，曾因迫害得力，受到时任省委书记张高丽的接见，多行不义，殃及家人。2005年其妻患癌，差点危及生命，他仍然不思悔改， 后调入潍坊监狱任监狱长，又因连续发生重大责任事故被免职，不久他也罹患抑郁症，身心痛苦。二、杨友林，时任潍北监狱政委，从1999年开始主管迫害法轮功，他为了捞取快速向上爬的政治资本，采用了种种卑劣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对修炼法轮功的干警、职工及其家属，杨某指挥恶人非法拘禁十余人次，非法抄家20多人次，罚款多达10几万。对被非法判刑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其采用了包家、洗脑等手段施行迫害。2001年，他还从济南王村劳教所找协务人员到潍北监狱洗脑，一人作恶殃及家人。2003年夏天，他刚参加完高考的儿子在夜总会参与流氓斗殴时被人乱刀捅死，其妻子也因此精神失常。三、王喜运，时任潍北监狱一监区教导员，此人原是监狱学校教师，因行为不端被调到监区，后又被升为教导员。他心狠手辣，甚至灭绝人性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原莱州市电视台记者李光坚持法轮大法的信仰，2004年12月3日在潍北监狱被恶警徐海明、王喜运等活活折磨死。对李光的迫害，王喜运以及当时的教育科长徐海明表现得完全没有人性，惨绝人伦，包括用手铐反铐双手，用2根5万伏电棍一起对李光的头、脊梁、大腿、生殖器电击，直至其昏死过去，把李光吊在床上，手脚捆在一起，只穿着内裤挨冻，不让李光睡觉，发现李光一睡觉便往李光身上泼冰水，用手掐他的睾丸，指使打手们用毛巾把李光的胳膊包起来，往里倒开水，往脖子里倒开水。最残忍的是，恶人们用铝线捆住李光的阴茎，不让他小便。2004年12月3日，李光就这样被活活折磨死。参与施暴的直接责任人王喜运及徐海明非但未受到任何惩处，反而被评为先进人物，殊不知这先进却是先进了地狱的黑名单。2009年7月，潍北监狱组织全监狱教导员到青岛旅游，王喜运和另一名教导员王军私自到海滨浴场游泳，被台风卷入海中淹死，后经过长时间的打捞，才于几天后在深海打捞到其尸体，已经被鱼啃食的面目全非。四、王军，时任潍北监狱六监区教导员，自2005年调入六监区任教导员以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极其邪恶，法轮功学员初立文曾被其迫害得生不如死。2009年7月，王军和恶警王喜运一起在海滨浴场被淹死，同样死状凄惨。五、刘传东，时任潍北监狱五监区教育股长，该人既伪善又凶残。2002年7月初，刘传东在担任教育股长期间，以训队列为名，曝晒法轮功学员1个多星期，刘传东亲自监督。2004年7月，刘传东伙同其他几名恶警，连续电击一名拒绝奴役劳动的法轮功学员4个多小时。山东莱州市电视台记者、主持人、法轮功学员李光因不放弃修炼，刘传东从心里恨他，经常将李光叫出去电击摧残。可以说，李光被迫害致死与刘传东有直接关系。李光被迫害致死后，刘传东被调离原岗位，在五监区分管生活，而仅仅半年，施恶者刘传东自己就撞死在存放李光遗体的潍北医院门口。2005年5月22日傍晚，下着小雨，刘传东从家里骑摩托车到监狱值班，当他行至潍北监狱医院门口时，空中突然亮起一个闪电，与此同时，骑着摩托车没戴头盔的刘传东一头撞在了监狱私设的路障上，当即不省人事。当抬到医院时，发现刘某的一半脸撞烂了，鼻子找不着了，脑浆都撞出来了，其状惨不忍睹。当转到潍坊人民医院时，只有心跳没有呼吸，五天后于5月27日死亡。以上内容为节选。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读《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作者小仙。 我是80后，出生在中国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我从小在中国这个环境长大，觉得我的父母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平凡的人，觉得他们有他们的喜怒哀乐和作为普通老百姓的私心，可我从没有觉得他们和共产邪灵有什么联系。哪怕心里知道共产邪灵和现在每个中国人都有关联，但是具体形式是什么，怎么表现，我却不清楚。我的母亲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文革开始的时候，她大约10岁左右，目睹了文革很多残忍的事情，但是她本人因为年龄小而没有亲身参与。我记得小时候，她常常会说一些文革中看到的可怕事情，叙述时也大多平静，没有情绪。我一直以为他对中共是不屑的，或者说不害怕的。一个周末的上午，在家里客厅，我正在阅读《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我的母亲坐在我身边，我随机给她念了第五部分中的一些内容，她竟然说：“小声些。”这一生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他对共产党的恐惧，我感受到那种恐惧来自于一个人的内心极深处，是真正的害怕。我的母亲对我从小就非常溺爱，这种溺爱足够毁掉孩子的一生，可是她至今仍然认为这是正常的爱。其实她对孩子的溺爱，正是来源于那种内心深处的恐惧。经历过文革的人知道，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说不定哪天就被扣了帽子拉出去杀了，没人能有真正的安全感。人都爱自己的孩子，怕孩子受到这种没理由的伤害，所以他们就没理由的溺爱自己的孩子。而在这种没有正常逻辑的地方带着恐惧生活，他们为自己找到的理由只有一个，不要和共产党斗。我每次给我母亲讲法轮功真相，她总是丢给我一句话：法轮功和共产党作对，所以共产党要镇压。不仅在法轮功这件事上是这样，在很多事情上，她也会用这个理由去解释。几乎所有解释不了的事情，她都在用这个理由，而真正的原因是对共产邪灵的惧怕。人对自己孩子的这种极度溺爱，也反映了人的另一种需求。他们渴望自己被这样保护，这种渴望被保护的感受是对魔鬼的恐惧，可又渴望谁来保护呢？神。这种渴望，那来自于一个生命最本质的地方，生命来源之处，只是被中共几十年强力洗脑后不再相信神的存在，表面的观念被污染，所以不知道那是生命对神的渴望，其实这才是一个生命所有痛苦的根源。法轮大法的修炼者要修炼人的一丝一念，可是什么是一丝一念呢？在这个魔鬼统治的世界中，什么事情都在往起勾人的欲望和执着。虽然人本身具有欲望和执着，但是魔鬼在利用人的本性，加强人性恶的东西，从而带动人往下滑。你在家看电视，电视里都是勾人心魂的东西，你玩手机，上网，游戏和网页充斥着暴力和色情，你出门走走什么也不干，大幅的内衣广告悬挂在商场外面。在这个魔鬼统治的世界中，每当冒出一个不好的念头，我随着他去了的时候，我就再给这魔鬼加持一份能量。而当我极力遏制一个不好的念头时，我就是在和这个魔鬼搏斗。读《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我的思路变得越发清晰了。我出生在这个时代，观念不断地被污染着，眼看着就要滑到崩溃的边缘了。可是法轮大法的师父救了我，是法轮大法的法理让我从这些邪恶变异的观念中走出来，看清自己身处的环境，看懂身边的人怎样痛苦地活着。法轮大法让我明白了我有多么幸运，是大法的法理救我逃出魔鬼的魔掌。魔鬼的计划在实践中达到了200年的历史，眼看就要成功了。作为80后，没有经历过文革，可是魔鬼的计划是毁灭全人类，又有几人看得透呢？不管是什么年代，什么国家出生的人，都一样被魔鬼迷惑着，欺骗着。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正在揭开魔鬼的真面目。 正让他在全世界无处遁形。虽然此书连载还没结束，已经相当震撼了，希望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机会看到这本书。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在工作中深挖求明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18日。我是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的人，周围认识我的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今年，我发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就是求名的心。这个心掩藏得非常隐蔽，不能轻易地被别人发现，也蒙蔽住了自己。我在一所高中就职，在工作中我非常用心，获得了师生的认可，开始教文科重点班。三年一循环，我教了四届重点班。在和学生的交往中，我的善良、真诚和学识让学生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老师。教重点班也是许多教师都羡慕的事情，学校的教师也认为我教重点班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曾经在学校举行的32名教师参与的中青年教师讲课大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在几次公开课的展示中，我都获得好评，我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我一直平淡从容的工作，从不声张，很低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和老师、学生关系融洽。学生认为我有亲和力，同时认为我有业务水平。这一切在三年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来不久的校长在安排高一的教学工作时，把我从文科重点班撤了下去，让我教理科中的会考科目。在教师大会上公布教师的安排时，大家都惊讶，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烧，耳朵发热，我知道提高心性的机会来了。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安排，我的心不平静，觉得脸面上挂不住。开完会回到办公室，一个教师说，学校怎么安排的，太不可思议了。另一个教师说，现在看来校长真是一届不如一届。一个教师对我说，上校长办公室和校长说道说道，今年高考咱们学校出了第一名，你也是有功的。为了不听这些让我闹心的话，我来到走廊，一位老教师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了，他生气地对我说，你怎么这么傻，你要是给校长送礼，他能把你拿下来吗？我尴尬地站在那儿，浑身不自在，如坐针毡地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下班了，在路上一位年轻的同事对我说，姐，你知道吗，想教好班得给校长送礼，谁谁都给校长送礼了。我心里很惊讶，我上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给领导送过礼。我回家没有和丈夫说单位的事儿，害怕丈夫问我单位里的安排。我发现了，我很爱面子，有虚荣心，求名的心。我想提高心性的机会来了，人心出来了。说实话，如果不出现这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有这么重的人心。以往我不争不抢不送礼，顺理成章地教重点班，大家都认为很正常，我也就理所当然地自然而然地教着重点班。直到这次我才发现， 我已经滋养了严重的求名的心和爱面子心。为了避免被同事干扰，我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可是我发现心静不下来。在走廊里或是楼梯上，其他教师看见我就说，真不知道学校怎么想的。我觉得自己的表情很僵硬，笑容很勉强。有的老师让我找校长要个说法，我心里想，我找校长说什么？说自己劳苦功高，说自己如何出色，常人可以表功，对修炼人来说，这不是执着自我吗？我不能去说。可是不知不觉中，我牙开始痛，脸开始肿。我抓紧学法，看书时我看见在右眼下边有一个黑东西，仔细看是一个黑色的花儿在转动。我立掌发正念，清除不好的东西，清除明这种物质。紧接着我看见我脸上的骨头是黑色的，在冒着黑色的粘稠的液体。我觉得我身上带着的东西太不好了，我从心里认为发生的事情是好事，是去我求名的一颗心，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的人心这么重。坏事真的是好事啊，让我有机会发现自己的人心。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在又一次开教师大会时，一位教师悄悄地对我说，有位签约的老师没来，你给校长送礼，去教那个班。我说，我不去，教理科班也挺好的。当不止一个教师对我这样说时，我发现了我的另一颗心，就是表面看起来不在乎，实质上有一颗自视清高的心。在开课三天后，一位副校长给我打电话说，某某教师没来，你去教那个班的课。我说，我教理科班挺好的，让别人教吧。副校长说，你是骨干教师，得听从学校安排。放下电话后，我心里冒出一念，我是骨干教师，你们安排我教理科中的文科，毛病。想完，我马上发现自己强烈的争斗心，愤愤不平的心，怨恨心。我想，我的人心不少啊，快修吧。就这样，我教着一个很笨的文科班和几个理科班，觉得自己的心渐渐平和了，不被人心带动了。一位同修对我说，这种安排是师父给安排的，是最好的安排，让你有时间做好三件事。我若有所思地表面对同修点头，心里却想，是师父安排的吗？这好像不是师父的安排，是校长贪财。一个月后，一位班主任请客人老师吃饭，大家都到后，校长来了。校长落座后，不一会儿我发现我突然升起了强烈的抱怨心，有一种冲动想和校长理论理论，告诉他，我这么多年辛苦为学校付出，现在学校的安排很不公，如何如何。我一下警觉了，我使劲儿按住自己的心，清除怨恨心，心里对自己说，你想干什么？想为自己鸣不平，想争一口气吗？灭掉爱面子心、争斗心、怨恨心，我不要这些心，请师尊加持我。终于，那股滔滔不绝的要绝地而出的指责、怨恨的心被清除了，代之以平静、祥和的心态。在酒桌上，大家都说着客套话，张罗着喝酒。一位老师提议让我说几句，我说，我不喝酒，我以水代酒说几句。有句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感谢校长对我的照顾，感谢校长来学校以后的举措。我很真诚地发自内心地对校长感谢，因为从修炼人角度来看，校长的确为我的心性提高起到了作用， 所以我一定要感谢他。校长觉得很惊讶，其他教师有些发愣，估计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说的竟然是感谢的话。过了一会儿，校长说话了，像是对大家说，眼睛却不时地看着我。某某教师上我办公室，说工作安排不合理，举一个例子，特意提到你。这一瞬间非常静，大家都注意听校长说话。校长说话很慢，字斟句酌，说得很费劲。他说，我不太了解情况，但是我知道了，你很有才能，以后有机会。大家乐了，校长也乐了。有谁会把酒桌上的话当作真话呢？可是这话却被我记住了，因为我还隐藏着一颗渴望被重用的心。我依然踏踏实实地在教课。有同事悄悄地对我说，那个教重点班的老师，学生对他不满意。我表面上很平静，不打听任何事情，心里却好像渴望知道学生是怎么评价他的。我发现自己还是很好事，有一颗不安分的心。虽然我不教重点班了，可是其他学年每逢考试，教务主任就一定安排我出考题。他把月考、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的出题任务都给了我。一位老师说，不给他们出题，都不重用你了，凭什么给他们出题？我没有说话，认真地准备考试卷。教重点班的那个老师很妒忌我，说我是出题专业户。3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重新安排工作时，校长不召开大会了，只是发下一张纸，上面有具体的安排。我看到我依然教普通班，我表面上乐呵呵地说，挺好的，心里却隐约的有些失落。我回到家，坐在沙发上，无意中看到了镜子中的自己，表情落寞。我一下警觉了，我对自己说，你还是在执着名，你的不开心已经从内心渗透到表面了，你为什么要这样？你这不是还在执着着那个名吗？怎么能这么执着呢？在和自己对话的过程中，我恍然大悟般的明白了，我的根本执着就是求名之心。我回顾自己的人生之路，对名这颗心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回顾，发现了在不同的阶段，这颗心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我在小学生初中的考试中考了第一名，别人夸奖我，我不动声色，别人就说，看多朴实，一点不浮躁，肯定有出息。在别人的夸奖中，我力求达到一种心境从容平静。在大学4年级时，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没考上，我觉得脸面上挂不住，很难堪。我去自习厅，依旧认真学习，实际上是躲避别人的询问。大学毕业后，我随即自然地等待分配工作，心想，就是把我分到小学，我也去教。上班后，同事发现了我掌握的知识比较多，称我为才女，喜欢问我问题。我表面很平静，心里还是有点小得意。表面来看，我性格随和，人缘挺好，随遇而安。但是我发现了，我的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环境不好，我隐忍着，努力着，骨子里渴望打拼，渴望冲出重围，渴望开拓出一片天地，然后享受收获的同时，也收获赞誉。我经常认为自己没有求名这颗心，现在我知道了，这颗心一直都有，很隐蔽的存在。我再次想起同修对我说过的话，这种安排是师父给安排的，是最好的安排。我非常确信了，师尊在这件事上让我发现人心，去掉它。不教重点班后，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做3件事，去写文章，文章有网、明慧网或其他大法网站。 在这个过程中，我同样发现了自己求名的心。文章邮出去了，没有发表，我心里有期待。文章发表了，我心里高兴。我静静地阅读自己的文章，有时会微微一笑，但是我却不想让同学知道文章是我写的。在几年前，我写的文章被同学找过麻烦，给我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所以后来我写文章一点也不想让同学知道。我害怕同学的人心会对我造成干扰，我换了笔名或者是署名大法弟子，把文章邮出去。我知道自己有怕心，自我保护的心。正因为我有人心，所以有一位同学觉得某篇文章是我写的，就大肆地在同学中宣扬。我心里非常苦恼，像做错了事一样，不想见同学，也很害怕同学们问我，心里很忐忑。我终于意识到了，我有一颗变相的求名的心。我想起前些年在单位教公开课时，老师都赞赏我讲得好，后来教务主任在教师大会上把我一顿表扬，把另一个老师一顿贬低，当时给我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现在我终于把这颗变相的求名的心剖析出来了，那就是我可以静静地拥有名，但是这个名不要给我带来麻烦。现在我把它带到写文章中来，文章发表后我有淡淡的喜悦，但是我希望文章不要被同学知道，不要给我造成干扰。说白了，我对名的追求是有尺度的，是很隐蔽的，是连带着其他心的。修炼这么多年，我庆幸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执着。我还发现在自己的思想中有一些做人的理念，这些东西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喜欢这样一句话，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认为做人要低调，要积蓄力量才能待时而发。比如诸葛亮满腹才伦，隐居南阳，蓄势待发，英雄终有用武之地。这样的思想理念影响着我，我用这样的理念有意无意地指导自己的人生。骨子里有一种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信条，这里包含了强烈的求名之心。从修炼人角度看，长久的历史轮回中，就在积淀打造着修炼人的一丝一念。作为一个修炼人，修到今天，我还有这么强烈的执着心，我修得真是很差劲儿。师尊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我感谢师尊让我暴露隐藏很深的人心。我在写交流文稿中进一步深入地发现自己的人心，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真是可喜可贺。在以后的修炼中，我还要继续精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位拘留所所长的转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14日。2015年，协党阅兵前的半个月，当局以我溯江为由，将我非法拘留15天。我给警察和国保的那些人讲真相，他们都静静地听着，最后都说是上旨下派，自己也没有办法，也不愿干这事。在拘留所里，我给所长讲真相，所长笑了笑说，09年的时候，他跟着转化班到处去转化法轮功学员，结果得了胃穿孔，去医院医治， 治了一年的时间也没好，反而越治越严重，工作也丢了，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最后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让他回家了。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万念俱灰，生不如死，一天一天的在痛苦中煎熬着。在绝望中，有一天他忽然想起了法轮功学员曾经告诉过他的话，法轮大法使人去病健身保平安。他心里一亮，看到了生命的希望，他就把以前收缴的法轮功的书籍、光盘、小册子都偷偷地拿回自己的家里，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几个月之后，不知不觉中难忍的病痛奇迹般的好了，这使他真正的相信了大法弟子讲的话，相信了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相信大法是正法，更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了。他以自己亲身的经历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戳穿了邪党对法轮功栽赃陷害、恶毒诽谤的那些个谎言，他明白了真相，救赎了自己的灵魂，得到了大法的福报。他激动地说，我现在又能来上班了，我明白了，做人一定要做个好人，要对所有的人都好，在别人有困难时能帮一把的就尽量帮一把。他平时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我打坐练功，他不但不管，还对其他的人说，别没事就躺着，和他一起练功，看他一打坐像个佛似的，你们都跟他一起练。大家都说这个所长真好，不骂人，不说难听的话，到点放风，还让大家打热水洗洗头烫烫脚，谁有事想和家里打个电话，他的手机随时都给用。大家都说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的所长和别人就是不一样。我回家那天正好是他值班，他对我说，回家该练就练，把东西收拾好点，我真为他得救由衷的高兴，更感恩师父对众生的慈悲救度。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